神用的人并不一定要聪明过人，但他必须是一个有信心、愿意追求长进的人。天路历程并不花香长漫，但他们却能靠主迎向挑战。让我们从他们的经历学习属灵功课，为主做个良善忠心的得胜精兵。属灵精兵，
亚伯拉罕。每一个神的仆人的灵命呢，都是要面对一连串的考验和挑战的，而每一次他们胜过一个挑战呢，就会迈向一段新的里程。亚伯拉罕的灵命也是这样，他的信心不是一天就诞生的，他的信心是在不断的操练当中慢慢的成长的，以致他最后终于赢得信心之父这样一个美丽的称誉。亚伯拉罕的原来的名字呢，是亚伯兰。亚伯兰这个名字的含义呢，是高大的宗祖。耶和华跟亚伯兰立约的时候，为亚伯兰改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做亚伯拉罕，意思是多国的宗祖。的确，以色列的一族一国都是从亚伯拉罕而出的，而神也使用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后代，使万民都得闻神的美名啊。亚伯拉罕原来居住的地方呢，是在加勒底的乌尔。乌尔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在当时，乌尔是一个繁华的商业中心，物质生活丰裕，但是这也是一个崇拜偶像和充满着邪恶宗教的一个地方。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神的呼召临到他，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富家，要往神所要指示他的地方去。对于亚伯拉罕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他要离开自己一直以来所生活、所熟悉的地方，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究竟那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呢？离开这里以后，去到那里，他的生活又会怎么样呢？当时亚伯拉罕完全不知道，但是亚伯拉罕印着一种单纯而完全的信心，他就一下子离开了熟悉的生活环境，放下了熟识的野心，要到神要他去的地方。从这个细节就可以知道他的决心了。在这样的一个挑战当中，亚伯兰呢，他是得胜了，可是他很快的就栽在另外一个试探当中了。他的第一次失败是因为意外的苦难而来临的。由于饥荒，他就去到埃及那里。可特别留意的是，他在下埃及之前没有求问过神，他就自己去了。去到了以后，亚伯拉罕因为惧怕埃及王呢，贪恋自己美丽的妻子撒拉而杀害自己，所以他就用自己的方法来去解决问题。他想出的方法呢，是叫妻子撒拉呢撒谎，说是自己的妹子，这样子好保全自己。但是他这样子就牺牲了妻子的名节和地位了。埃及法老差一点就娶了亚伯拉罕的妻子，幸好神干预，才避免这样的一件事情发生。这件事让我们知道，原来信心之父也有平凡人所有的软弱。他也会害怕，他也会有担忧，也会有靠自己的时候。他们不是天生的伟人，而是在生活当中每一个选择和错误当中学习功课，在学习当中成长。我们也是一样。当亚伯拉罕他经历完了这样的一个错误以后，没多久他又面对另外一个考验，那就是亲属和财富的考验呢。罗德和他的仆人因为土地的事情 就跟亚伯拉罕相争起来了。就亚伯拉罕来讲，他现在决定的就是，到底是要属世的财富，还是要属灵的祝福呢？财产和情分又该怎么样去取舍呢？结果，身为长辈的亚伯拉罕，他让罗德先挑土地，他自己挑选了比较贫瘠，但是社会风气比较好的土地。在这样的一次考验当中，他流露出谦让的美德，同时也学会了选择属灵福分，好好的服侍神，跟随神。经历了这一次挑战的成功，不久以后，他又面对了第三次的考验，就是属世权力的试验。创世纪的14章记载了四王和五王征战的事迹。当时的亚伯拉罕征服了四个王，按当时的条例，亚伯拉罕可以将他所掳来的一切据为己有的，但是亚伯拉罕他没有这么做。他明白到这一次的胜利完全都是出于神，于是他选择放弃属世的声望和财富，归向天地的主。通过这些考验以后，创世纪的15章的21章就记载了亚伯拉罕的信心经历了很大的飞跃，这在他对神应许的信服上表现出来。经文提到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第15章神答应赐后裔给亚伯拉罕，而且说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将要好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当亚伯拉罕知道这件事的时候呢，他听到神告诉他这些应许的时候，他连一个孩子也没有，但是他有什么反应呢？他二话不说就信了。创世纪的15章6节这么描述亚伯拉罕的反应：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弟兄姊妹啊，看见没有？发现没有？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在经历过考验，有时候失败，有时候成功，这样子慢慢的成长。当他成长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神就跟他立约，给他有应许了。当神跟亚伯拉罕第一次立约以后没多久呢，亚伯拉罕的信心又受到了考验。自从神第一次应许亚伯拉罕赐给他后裔以后，又过了好长的一段日子，亚伯拉罕和撒莱还是没有孩子。结果亚伯拉罕他就听从了妻子撒莱的计谋，跟自己的使女夏甲生下了伊什玛利。而这么做并不是神的心意，是另外一次亚伯拉罕他用着自己的方法，听从了撒莱的方法，来去用自己的方法想要去成就，他失败了。在第17章，神再一次说到他要赐亚伯拉罕土地后裔，神并且要亚伯拉罕和他的家族后裔呢行割礼。虽然这一次亚伯拉罕不像第一次听神应许以后那样不发一言就顺服啊，这一次呢，他心里边在听了神的话以后，在暗暗的想，以自己和妻子一把年纪还能够生育是否可行啊？但是呢，当神再一次的重申应许的时候呢，亚伯拉罕他也是二话不说就按神的吩咐立刻回家，就为家里边的一切男子行割礼了。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呢，啊，他跟我们一样，啊，也是人，也会呢，在看见呢有环境不是太顺的时候，虽然听了神的一些应许，但是也会有怀疑的时候。但是当神再一次的对他讲话的时候，他就愿意顺服了。亚伯拉罕的经历让我们认识一件事情：我们是不能够单凭自己的力量来好好走稳这条信心的道路的。正如亚伯拉罕他不能够单凭自己的力量呢一信就信到底，正像亚伯拉罕他需要神对他重新他的应许，我们也需要神的话语不断的鼓励我们，不断的提醒我们。只是我们真的需要多多的从圣经那里得到力量，我们需要去亲近神。当我们愿意 能够从神的话语圣经支取力量的时候，当我们愿意不看外在的环境的时候，多注目看神信实的时候，相信神应许的时候，我们就有力量顺服下去了。来到这里的时候呢，亚伯拉罕的信心开始呢越来越壮健扎实了。而亚伯拉罕他信心面临的最大的考验，最高峰呢，就是呢他要献以撒的时候，他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由神发出的。创世纪的22章就记载了，神要试验亚伯拉罕，所以就吩咐亚伯拉罕呢把他唯一的儿子献给他作为燔祭。什么是燔祭啊？燔祭的意思就是说要把一个人杀在坛上，用火来焚烧啊。这是一件难以理解的事情，也是一件难以做到的事情。儿子以撒是神所赐的，为什么神现在要取回呢？那亚伯拉罕有什么反应呢？我们看圣经的记载，亚伯拉罕听了神的这个吩咐，他没有迟疑，他也没有跟撒拉商量，他沉默，然后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儿子和劈好的木柴去献祭。我们看见，虽然神的命令是难以理解的，但是亚伯拉罕他还是顺服了。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时候的亚伯拉罕已经对神有一份超越理性的信心。他认定，既然神应许赐给他无数的后代，那么神一定会履行他的诺言。那即使他把以撒杀了，神也一定能够叫以撒从死里复活的。神悦纳亚伯拉罕这份信心，他当然没有让亚伯拉罕下手杀以撒了。神为亚伯拉罕预备了一只公羊，代替了以撒，作为燔祭献给神。弟兄姊妹，亚伯拉罕的事情让我们认识到，神不会给我们承担不起的考验。在我们受试验的时候，他总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让我们能够忍受得住的。而在试验以后，我们也一定能够更加认识神，更加经历神宝贵的恩典。